谢赞美主，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在他的爱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起来。耶稣的智慧、圣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遍的成长起来，我们也要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好，那家人们，我们继续哈，我们接下去今天学习的还是一个全新的圣灵和你。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是初始入神，第四章是受洗。我们带着安静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哈，来学习属灵的书籍。
欢迎聆听读出恩典事工有声书频道。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第一部，全新的你。第三章，初死入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出生就与神隔绝了，诗篇五十一篇五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他们的灵死了，即使他们在肉体上没有立刻死亡，他们的灵与神隔绝，并且落入撒旦的权势。创世纪三章。从那以后，每个降生的人都继承了祖先的罪性。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不过直到负责任的年龄时，罪才归咎于你，也就是说，直到你长到一定年龄，足以故意违背神的律法时，你才对你的罪负责。罗马书七章九节。这个年龄因人而异，但是一旦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必须尽快重生。一个自然的新生使你来到这个世界，而进入神的国也要有属灵的新生。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格底姆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至五节。当你重生时，你经历了从死到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当你得救时，你原有的罪性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公义的本性，你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在基督里称义了。一劳永逸。神的良善标准是他自己的荣耀。你可能与其他罪人相比看起来好一些，但是对照耶稣，没有人是圣洁的。根据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谁想要做地狱里最好的罪人呢？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他爱我们，并且要救赎我们。在这个救赎过程中，他可以称每个凭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的人为义。不管你以前多么坏，你可以通过接受基督立刻成义。重生的基督徒知道凭自己的品行不能得救，得救完全是因着他们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工作。其他所有宗教 试图以他们个人的好行为，就是他们为神所做的，来接近神。基督徒接近神是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心，相信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当你接受主时，你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都立刻被赦免了。你现在进入永恒的救赎，且拥有永久的基业。在神的眼中，你在灵里已经永远成为圣洁和完美。你们是来到神的长子们欢聚的场所，这些长子们的名字已经写在天上。你们是来到审判万人的神面前，是来到已经达到完全的义人的灵那里。希伯来书12章22至23节，罪绝不会再次被归咎于你了，记在你的账上。选择生命。即使你已被完全赦免，如何生活仍然十分重要。你有一个定义要毁坏你的敌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你的选择决定你经历生命还是死亡。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罗马书6章16节。屈服于罪，你就是屈服于魔鬼，他明显的目的就是来偷窃、杀害和毁坏你。犯罪让魔鬼在你的生活中有了一个立足点，他将充分利用它。如果你犯罪，就立刻悔改，神绝不会离开你，也不会丢弃你，他已经赦免了你，因此不要落入魔鬼的欺骗里，以为神不再爱你，或你将失去救恩。父神已经弃绝和审判了耶稣，因此你不会再被拒绝和审判。改变你的心意，并从最终回转，宣告：撒旦，我斥责你，耶稣的宝血已经释放了我，即使我没做对，你也不能毁坏我，神爱我，我选择跟随他。这样做会防止撒旦进入你的生活。不要让魔鬼因你不晓得神指引给你的人生道路而占你的便宜，要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心意，并且凭信心依照神的话语去行，你就会享受耶稣基督赐给你的丰盛生命。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全新的你第二部，爱神。现在你已经重生，接下来要做什么？神想要在你的生命中确立一些新的样式，跟随他的带领，迈出下面的最初几步，将会为你与他日益增进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你是否做这些事情，神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但是你对他的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已经被赋予一个崭新的生命，这生命充满着潜能，以待发掘。为何接受任何低于你的神圣命定的状态？要与神相爱至深，他值得我们那样的爱。第四章，受洗。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都应该接受水的洗礼。这样做不是因为要得救，而是因为你已经得救。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3-4，接受水的洗礼是顺服神话语的一个行动，象征着你归入基督的身体。你一得救便立即进入普世的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成为他永生身体中的一部分。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书4:4-6，你就与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相连，不管他们是否去你的教会，不管他们所相信的是否与你完全相同，你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与其他信徒合为一体。神的话语吩咐你接受水的洗礼，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5-16，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使徒行传中的许多例子显示，早期教会是如何传扬福音并且服从这一命令的。在五旬节那一天，得救的人都受了水洗，使徒行传2:41。腓力也给埃提阿伯太监和在撒玛利亚城里新信主的人施洗，使徒行传8。这样，圣经为今天的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为每一个新信主的人施进入水中的洗礼。一个孩子在宗教仪式中被水洒在头上的受洗是不够的。实际上，任何在你真正相信以前，比如在还是婴孩或小孩子的时候的受洗，都不是圣经中所指的受洗。圣经讲得十分明确，相信耶稣是受洗的先决条件，使徒行传8:36-37，你必须首先相信，然后受洗。得救的记号。虽然受洗在基督徒生命开始时是重要的一步，但并非是得救所必须。那些教导受洗是得救所不可缺少的人，是基于对使徒行传2:38的一个曲解。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你们的罪的赦免，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一些人认为这句话证明你必须悔改并且受洗后罪才可得赦免。正确理解这节经文的关键字是为，为经常的意思是为了得到，但也可以是作为结果，因为由于。实际上这节经文是说先悔改，就是相信主，然后接受洗礼，作为你对他的信心的证明，作为重生的结果，因为你已经重生，由于你已经重生。那些相信受洗是得救的先决条件的人，同时教导你必须生活在一种宗教行为系统中，凭借这个行为体系，你保持个人的圣洁以赢得救恩。这与神的话所教导的在整体上背道而驰。受水洗是得救的一个记号，在使徒行传10中，神通过一个天使告诉哥尼流派人去约帕请彼得。当彼得来到该撒利亚 并且将神的道传讲给这家人时，他们全都受了圣灵的洗，说方言，并且说预言。看到这些，彼得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换句话说，他们已经重生，接受了圣灵，然后在水中受洗。使徒行传十章44-48节。受水洗表示他们已经得到救恩。圣灵的洗，一旦你重生和在水中受洗，紧接着的下一步就是得到那圣灵赐下的能力。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翰福音20章22节。神不想让你靠你自己为他而活，他要凭圣灵的超自然的能力，由你活出他的生命。耶稣也曾接受圣灵的洗，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3章21-22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18-19节。如果神的儿子自己尚且需要圣灵，我们岂不是更加需要吗？圣灵是赐给所有凭信心而求的人，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10-13节。你的天父知道如何赐给你好礼物，凭信心求告他，你也会得到圣灵的洗。水洗和圣灵的洗都是圣经中清楚的命令。你一重生，神就带领你进入这两个信心和顺服之举，他们将在你的属灵生命中释放巨大的福分。
好，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全新的你和圣灵的两课，第一课就是初始入生了。当他这里告诉我们，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时候，我们的灵就死了，带领的全人类都是面临的一个死亡。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经历了从死到生，我们经历了从可怒之子或者黑暗之子、死亡之子到了光明之子、神的孩子，一个身份的转变，我们已经初始入生了，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崭新公义的本性，我们的本性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得到了永恒的救赎，是永远永恒的救赎哈，而且拥有永久的基业，是永久的基业，耶稣基督所有拥有的一切的丰盛、权柄、祝福、美好，现在都因着耶稣基督都已经给到了我们了。 而且在神眼里，我们的灵是永远圣洁和完美的。那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魂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他来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想要抓住破口来进入到来偷窃。那我们魂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也跟神的话语一致，好，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来不断的改变我们。那第二步告诉我们，他说要爱神。那我们知道我们爱是因为主先爱我们。如果你想说，哎，我要爱神，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要努力的爱神，这个要求你越要求越做不到。那因为我们爱是因着行，主先爱我们，我们真的了解十字架上的大爱，主的大爱，你每天与他在一起，你每天与他与爱在一起，你自然而然的就是流露的这种爱，流露的就是耶稣的生命。那第二课讲到的是一个受洗的时刻哈，那我们也想到受洗是有圣灵的洗，也有水洗哈，它就像一个记号一样，就像一个婚礼的仪式一样。我们已经认耶稣为主，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然而受洗就水洗，它是一个仪式，就是你在众人面前，就是你在天使魔鬼以及在众人，就是你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见证，在众人面前见证你要嫁给耶稣了，你要归到神的家当中了，是一个婚礼的仪式一样，也是一个记号哈，表明我们现在不再一样，我们已经嫁给耶稣了，我们表明我们已经归到耶稣的名里面了哈。那我们是首先我们要相信，然后再受洗。虽然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我们明白受洗并非是得救的一个必须属性，好像我要得救，如果我不受洗就不得救，不是的，那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初信的牧养课程上，我们是怎么样呢？从最根基开始，就是可能前期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全新的你和圣灵，比如说灵魂体或者神真正的本性，信徒的权柄是一步一步被装备起来的。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幸福的。你看哈，我们这些初信，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被装备，我们的牧者真的是用主的爱来爱我们，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来装备我们。你看主日有讲道，还有就是周一的这些门训课，还有就是周二的分享，就每一天的早祷会，组长的陪伴，牧者的教导，我们是超级幸福的。我们在真理上不断不断的扎根，所以说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接下去还有一个的是一个疑惑解答的环境，我们可以把生命当中的卡点也好，或者对真理不明白的，都可以一一的带到这里，我们的牧者会给家人们会有一一的回答。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家人们，我们不仅仅只是要一个答案，我们要的是来学习，不断的在真理上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明白了。比如说谁问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生命当中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的，你可以认真的听，而且听了以后可以把这个真理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哎我这个答案知道了，就像打个比方哈，五乘以五等于25啊，我知道了就等于25，那比如说五乘以六多少啊，我又不知道了，就是把这个属灵的原则明白了真理，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原理就是去活出来，去运用到生活当中。哎，我明白了，比如说乘法口诀，我明白了这一块真理，我把这个真理活在生活当中， 活在实践当中。我们不仅仅受水的洗，我们还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带着能力的，带着恩膏的，带着圣灵的大能的。我们生命当中处处充满神迹启示的。当我们明白了真理，明白了神的话，我们活着就非常的有力量，因为这是神里面的力量，神话语的力量，神应许的力量，我们是非常有笃定的哈。感谢赞美主。同样的，上一周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玛利亚圣母真的是有牧者的心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答完了。那今天家人们，你看你还有哪些疑惑问题的，可以写到聊天框里面，我们的牧者会一一的对家人们有一些解答。所以说我们是超级幸福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组的爱为中心，一组的爱来爱我们的牧者，把每个孩子都能喂养，每个孩子把每个孩子都能建立起来的，真的是以耶稣的心为心，以父的念为念，我们太幸福了。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接下去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玛利亚师母哈。感谢赞美主。好，
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当中完全做王掌权，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的口，主啊，掌管我们的灵魂体。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神的国大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啊，谢谢你亲自通过玛利亚的口和你的灵来大大的去安慰、帮助、造就你的孩子们。主啊，你亲自牧养他们，你亲自高举他们，主啊，你亲自安慰他们，你亲自帮助他们。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好的，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到这个聊天框上哈。第一个问题，师母，奉主耶稣的名发的誓言怎么祷告破除？因被激动，我就对家人说，奉耶稣的名发誓，以后不会给你买一分钱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想过奉主的名发誓，话就这么说出来了。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对那个家人也好，我们对主耶稣也好，我们就可以说，你说主耶稣，刚才那个是我被激动所说的话语，不是发自我的本心，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破除刚才所说的那个誓言。你说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旨意在我和在我沟通的这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得完完全全的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然后你也跟对方去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肯定是生气的时候，然后仇敌搅扰情绪，然后说的那个气话哈。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跟主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主的宝血赦免和破除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好的这些话语哈。感谢赞美主。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有个弟兄在职场中遇到一个情况想请教一下，他同为信耶稣的领导，经常说他，你看那么多圣经有什么用，像那些法利赛人生命还是不如我，还是没我赚钱多，虽然我看的没有你多，我就是听到祷告赞美传福音，你看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没有圣经，照样敬历神，所以你读了那么多有啥用？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帮助他有正确的分辨和领受？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还是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去告诉他，经上就是说我们去读经，我给你看那句话，提摩太后书3:15-16，说并且你从年幼就知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以至于救恩。然后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导、责备、归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内容去告诉他啊，我说圣经上这样说的，圣经说我读圣经的话，我会更认识神，我会更加有智慧，然后并且呢，我会在正确的时间知道如何该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呢，并且能够让我装备齐全，为主所让我做的一切的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在说你的这个人哈，他遇到的什么情况呢？就是骄傲的灵，就是骄傲的灵影响他，拦阻他，不让他去看圣经，说你看看那些圣经的人没有用，还是他来赚钱的多，所以他就导出这个圣经没有用了。如果是我们私下给他祷告的话，我会就是奉耶稣的名命令那些骄傲的灵纷争的灵、敌对的灵，通通都要离开你的这个领导，也离开你，宣告主开启你的领导赐给他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主的爱当中的，对不对？然后呢，这是私下你要解决的属灵的问题。那物质世界你跟他聊的时候，要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给这段的内容的。因着他骄傲，所以我可能也会顺着说，我说我没有你那么有智慧呀，对不对？所以我更需要去看圣经呀，对不对？然后我看了圣经了之后，我就会开始去讲见证了。那我就先顺着他，因为我要按照他能理解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嘛。我说钱也不多的时候，那我就不敢去给予。但是经上记着说，施比受有福啊，施比受有福。然后我还曾经听过了一个笑话，那个笑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笑话讲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到上帝面前，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到地上活着，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说，我希望成为每天都给别人的人，给予的人。另一个人说，我希望每天都有人给我，然后就每天都有人白给我，他就觉得很开心。上帝应允了他们，每天都想领受的那个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讨饭的，而每天都要给予别人的那个人就成为了大富户。圣经上也有类似的，就是说你要去给予，对吗？你要去连续人，就必蒙连续。就是这些经文会改变我的心思念，改变我的思想啊、所以我现在就敢于给予，然后也收获主的那样的一个祝福。然后我可能还会再去做其他的一个见证，就是圣经对我带来的改变。比如说对玛利亚自己，我曾经工作的时候就只是想着，反正我这一天只要在公司我就能拿钱，对不对？但是直到我看了圣经，圣经上告诉我的是说，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人做，乃是为主做。所以我就不是想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怎么工作，然后就经历了主的祝福，对不对？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理论的一个教义，双方去辩论这个教义到底是应该多看圣经还是要少看圣经。你要结合你自己生命当中的阶段和你的感受去为圣经去做见证啊，去为圣经去做见证，这样他没有办法质疑你。他总不能说，哎，你这个经历是假的，对不对？哎，你这个领受是错误的。不是的，他会被你的见证所感动。但是所以你明白我刚才所说的心态了吗？就是第一，你要解决属灵世界的问题，就私下去为他祷告。第二呢，就是物质世界怎么样有智慧的去跟他沟通。你给他沟通的点，我刚才说了几点。第一点就是你是有谦卑的态度的，因为他是骄傲的，你就不能是骄傲的，你明白吗？如果他是骄傲的，你跟他沟通的是说，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认同圣经是不对的，那他马上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了。虽然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你需要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去让他去明白。你以你自己为例子，然后呢去谦卑的态度啊、去让他去听到，他说哦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任何圣经上的辩论变成一个争论，因为经上说你们不要有那些虚妄的争论，那些只是起争竞的。所以呢，你要把它变成，你看你说了一下圣经上是怎么样写的，它是的确圣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然后其次再结合生活当中你自己的见证和案例，然后去把这个完整的你所经历的领悟感受去给他。然后甚至我要是你还会给他有些方法。我说曾经有个人跟我来讲说，看圣经的时候可以先去祷告啊，说看圣经怎么样开启啊。你说我之前去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多就不明白嘛，对不对？看 看了也不明白，但是后来我每次祷告，我每次看圣经之前，我都要圣灵来充满我，我还是发现我不一样了。虽然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觉得我现在的收入啊和这个各方面还没有你好，对不对？但是你说我是在主里在进步的啊，我认为我是在主里在进步的啊，所以也推荐给你，对不对？那至于他怎么样去接受，他怎么样去领受，那就是主的事情了。我们不需要说服他，我们做力所能及能够去帮助他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哈。然后呢，我们也小心不要被仇敌陷入到证明自己的环节当中啊、嗯！你看魔鬼撒旦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都说：“哎，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不需要去给任何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同样你也是神的儿子，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就说哎呀，我要快速赚钱呀，啊，我要赚的比他多呀，然后能够证明我看圣经看的是对的呀，我要是多么急速的发财，然后呢让他觉得是说他其实并不如我呀，不需要这样，你就安安稳稳的站在磐石上，连接你生命的葡萄树。最后主不会让你羞愧的，所以你不需要自己证明自己，你要学会让主证明你。嗯，玛利亚知道就是曾经当时经历一些官司的时候，然后就是坏人就发过很多的这样的负面的一些新闻呀，一些报道呀什么的。我记得咱们教会里的有一个弟兄，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圣灵真的就是强制介入在他的心思意念里。他说，你认为写出读春点属于我的这样的内容的人，真的是你看的描述出来的这样的人吗？对吧？然后他这个弟兄就说，哇，原来主在亲自为那个玛利亚和沉默再去证明。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不知道的，如果我不沟通了之后，其实我也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我相信你的神一定会在这个你的这个领导面前去为你也做见证的，正如你为他做见证一样，你是属他的，主会去负责这个事情，不需要你去负责这个事情。经上也记着说，当摩西想要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主耶华对摩西说，哎，你出现的时候，我要不要也跟你在一起出现，我要不要在云里面，然后让周围的所有的人知道你是被我拣选的，我是与你同在的。所以你看，主耶华曾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与他的百姓，与他心所爱的你我去同行的，所以他现在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感谢赞美主哈，希望对你有帮助，别被魔鬼激动哈。亚伯拉罕时期没有圣经都得祝福，和我们现在有圣经可读，这个怎么分辨？我觉得是这样的，他没有圣经，但是他有神的话。就是圣经是什么？经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你明白吗？亚伯拉罕时期没有圣经，但是有神的话。亚伯拉罕在没成为亚伯拉罕之前，刚作为亚伯兰，第一个经历的就是上帝去向亚伯兰去显现，然后去告诉他，对吧？给他应许说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和成就，然后让他去跟随，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的话。亚伯拉罕是跟随着神的话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得到祝福。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恩典的约当中。那我们现在有圣经，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是一定在每个阶段要有主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俩之间想要相互认识彼此，我去说话，你去从我的话语当中看到我对你的每个事情，我对于你是怎么看的，对于你每个事情是怎么看的，然后呢你再去想，哎，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值不值得你信任，对不对？正常都是这样的去沟通的。但是有了圣经是什么？有了圣经是我把我以往的一些做法，我怎么对待别人的啊，然后别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和反馈， 然后呢都展现给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我在婚姻家庭的观点是什么呀，对吧？我在工作上的观点是什么呀，我在你们生活当中的观点是什么呀，我就把所有的我的话全都放在一本书上了。那么好处是什么？你不需要经过那么长，像亚伯拉罕与主同行的那么长的时间才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如果想的话，我们只要翻开圣经，我们看他怎么样对待亚伯拉罕的，对吗？亚伯拉罕当时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主怎么样带他走出来的，他怎么对待以撒的，怎么对待雅各的，怎么样对待众先知的，对吗？你就能够快速的去了解你的神，并且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看到你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到底应当怎样处理。我觉得他只是把圣经看成了一本书，所以他认为书没有什么价值。我们为什么尊崇圣经？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关于神的话，你明白吗？如果你把它变成看作是神的话，那么你有这个圣经和没有这个圣经，你都知道那是神的话。经上说，越到末后的时候，是会有来自于假先知和那个就是那种来自于仇敌的那样的一个灵的。所以人们更多的去读圣经，而不只是去听，哎，有个这个声音好像跟我这么说，有个那个声音好像跟我那么说，我们就照着做了，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越到这个末后的时候，有这个假先知，然后要留意他背后的这个灵。你有了圣经了之后，你知道圣经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你能够通过在圣经上的这些话语来去判断你听到的这个到底这个声音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因为经上记着说，魔鬼撒旦也要装作光明的天使，对吧？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去看下一个。师母你好，我还没有受洗，我该去哪里受洗？我们实体教会要信一段时间才给洗礼，我也好久没有去实体教会了。哦，这个联系咱们同工就可以了，咱们可以线上和线下结合去给大家洗礼哈。而且这边的洗礼比较好的就是你刚才听到这个就是课程里面的内容，它有讲到说你要受水洗，对不对？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洗叫圣灵洗。一般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会把水洗、圣灵洗，甚至就是开方言一起，就是把这个属灵装备的几件套一起就给你了，一起去传递给你。所以，如果你们家或者你们家人、亲朋好友需要受洗的话，也可以联系咱们的同工哈，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在旧约里的灾难，例如出埃及记里面的灾难，都是神给的吗？还有耶利米书里面对以色列的预言，以后都实现了，也是神给的吗？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命运，比如一生的财务、婚姻、工作，在出生前都是定好的，还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好问题哈，感谢主。首先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灾难是不是都是神给的？我每次遇到这种灾难是不是神给的，我要先说清楚我们的身份和立场。在这个世界上有神，有神的国，对不对？然后呢也有敌对势力，就是魔鬼以及那些跟随魔鬼属魔鬼的。那么我们去看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非常敌对耶稣，就是在找耶稣的问题，然后呢要去抵挡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在圣经上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抵挡我是因为你们本不属于我，说你们的父乃是魔鬼。有一些人他属于魔鬼的，他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比如说那些恶人他做的那些坏事，那他可能都会觉得是说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什么什么去做的，但是事实上是因为在他里面的那个罪恶的这个本性去影响他去做的，是仇敌激动他的。所以我在讲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属神的，是神的国，一股是属魔鬼的。好消息是你今天来了，你一定是属神的，你已经被主拣选，被主呼召进入到神的国，脱离了一切的黑暗权势，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所以你是蒙福的，你是可以不被黑暗权势辖制束缚的，不是谁激动你你就以恶报恶的啊、你是在主的里面是有来自于主的性情的啊、是温柔的，是节制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前提，所以你再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孩子啊、周围有坏孩子想要去欺负他，你会不会想要把坏孩子给挪走？如果你把这个坏人给推走了，对不对？或者有个蚊子要叮你的孩子，你把这个蚊子给打死了啊、那你会不会觉得是说，哎呦，别人都会说你，说你怎么能对待其他的这么对待其他人呢？对吧？你就不管别人说不说你，你还是要保护你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立场了，你就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去保护以色列的百姓，保护他的孩子。我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对以色列，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所有的应许都包含你。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如今得蒙祝福是因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因为那凡信主的都归在了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中了。这意味着你在圣经当中去看到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任何的祝福，给雅各当中任何的这些祝福都是给予你的，都是你同样同盟应许，经上记着说是同盟应许的，是同为后嗣的。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上帝在保护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说，哇，主保护这么保护他的孩子，你就会要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那么我们再去看，是不是上帝早就知道这个灾难呢？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跟亚伯拉罕在去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说过，就说你的百姓会被奴役，去到那埃及地区会被奴役400年，然后我会差遣人去带他出来。在玛利亚讲神的国的那个系列里面，神的国系列里面最后一个内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能够回答你现在这个问题哈。这些灾难对于仇敌来讲，让这些敌人知道我有耶和华是真神。那么对于他的孩子来讲，他的孩子在这些灾难当中不是受害者，虽然他们要一同去等候耶和华，等候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事实上在等候的时候，因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其实也会提升他们对神的认识。而我们对神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信心的积累，我们对神开始越来越有信心，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积累是天国的货币，以至于你想领受属天医治也好，你想领受各样的财务上的相关的一些祝福也好，你都是有确据的。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如果今天你想找一个人帮助你，你会找你的丈夫，还是找你隔壁的邻居的邻居的邻居呢？对吗？你肯定会找你的丈夫，因为你更认识你的丈夫，因为你跟你的丈夫关系更好，因为你更信任你的丈夫。然后你为什么要找你的丈夫呢？因为你认为你的丈夫会帮助你，你不一定确认你隔壁的邻居的邻居邻居会不会帮助你，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你越认识他，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慈爱良善信实的神，你就会对他更加有信心，对你祈求的事情的成就也会更加有信心。感谢赞美主。那下面就讲到了，就是说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命运是不是已经都定好了。约书亚记主耶和华去对约书亚说，摩西 已经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进过约旦河，去进入应许之地，那地有多么的肥美，然后有多么的好，对吗？就是这是主耶和华的一个祝福，一个计划啊，已经命定了，并且呢向约书亚表达的就是说，看呢，我已经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大能的勇士都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只管上前去，你们只管起来去。那如果我们想着是说，哦，主已经把耶利哥城大能的勇士已经赐给我了啊，主已经命定我已经富足了，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那我就躺着等着他实现就好了。如果我们是这么想，那就跟圣经是不符的。为什么？即使上帝命定了，上帝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上帝也需要你来去配合他，对吗？去做这个事情。你的信心点来于什么？就是我敢冲上前去，是因为主说我已经得胜了。我敢去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主这么说了啊，说这个地方是已经给我的，是我的产业，所以我就去，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信心很简单，是主这么说了，我们就这么信了。然后呢，主说完了呢，我们的信心是要带着行动的。我们不是说，哎，我相信了啊，主啊，你把这个耶利哥城大能的勇士都已经赐给我了，然后我就在家躺着。那就说明你没有信，因为你如果相信了的话，你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去，对不对？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恩典包括他的救恩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这个恩典是需要我们有信心的回应的。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听到了这恩典，选择相信了这个恩典，回应了这个恩典，对吗？你受洗了也好，你来听讲道也好，你跟主祷告也好，这都是信心的行动啊。那么这样的信心的行动就是领受了主所赐的恩典。所以恩典是在于主在做，已经做成的，信心是我们对主已经做成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的信就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上去完全了。所以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易哈。那同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是神啊，你是上帝，然后呢你命定了啊，你的这个孩子，你非常爱的一个孩子，在他30岁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特别棒的钢琴家。你已经看到了啊，他学钢琴，然后钢琴会学弹特别好，然后你给了他就是弹钢琴的恩赐，手指特别长，然后思维特别活跃，然后感情很丰富，对不对？然后也能坐得住，就是你给了他很多这样的一个恩赐。那这个时候他想，哇，反正我爸爸说我30岁就成为一个特别伟大的一个钢琴家了，那我就赶紧快点长大到30岁吧。他说我也不需要去学钢琴，我也不要去找个老师来教我啊，反正你已经说我30岁能成为一个钢琴家了，我现在就躺着，我看我30岁的时候能不能成为钢琴家，那行吗？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的命运，比如一生的财务、婚姻、工作，是有上帝最美好的计划的，但是需要你的认同，也就是说上帝赐给每个人自由意志，需要你愿意去接受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然后你一步一步跟随着神往前走，你就必能够看到他对你的旨意，他对你的计划是多么的美好，他能够把你带领到怎样的一个你靠着自己完全到达不了的高度和祝福，有充足的影响力。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哈。那同样反之，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认为说，哎呦，我要依靠自己，我今天想做这个事儿，我明天想做那个生意，我后天想做什么什么，他没有去寻求神的那个计划，那他就不容易走在主所赐给他的最好的命定和计划当中。所以一个人如果完全偏向信心，然后呢不去寻求主恩典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么也会走偏。所以呢，为什么 主说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不离弃我们，我们是与他同行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主的灵都在与我们同行，是我们跟主同时在走，不是说哇，主说我跑到前面了，我在前面等你哈，然后呢，你走不走就是你的事了，也不是说哎，我不管主带领我的计划到底什么，反正我现在跑到左面了，主你要爱我的话，你就跟我来，对不对？就是有些孩子，那小朋友。对吧，小朋友跑泥堆里了，说你如果爱我你就跟我来，对吧，你可能会跟他去，但是你要把他抱出来嘛，对不对，你不想让他受到任何的这个脏啊或者说危险，对不对，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师傅你好，昨天听你讲的讲到说到以利沙有以利亚双倍的恩高，行了很多奇迹奇事，为什么而后他得了必死的病，神没有医治他，而他的墓都能复活别人，有点不明白。我们去看神的儿女，就是基本上都是日子满足而死，就是都是日子满足而死，而不是说一定要因为什么病死。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所说的必死的病，我自己选择相信，就是以利沙在这个世上已经完成了神要让他所做的旨意，而他自己也有回天家的这样的一个打算，所以不管是疾病也好，还是通过日子满足而死，就是他就先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并没有冲突。亚伯拉罕一直想求一个孩子，然后呢因这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孩子，但是呢他和萨拉当时去埃及地的时候，上帝惩罚埃及的那些君王，让他们埃及地的这些人是不能够生育的，说除非亚伯拉罕去为你们祷告。那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那亚伯拉罕你自己还没有孩子呢，对不对，你还为别人的生育祷告。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局限于聚焦自己的情况，而是按照神所差遣的，让他去做什么他就做了什么，让他去说什么就说了什么。所以亚伯拉罕去给埃及地的这些人去做生育的祷告，每个人都恢复生育能力了。那我在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与主同心同行，不局限于我们的眼见，或者是说哎，我自己，你知道仇敌经常说哎，你自己都这样呢，你还去服侍人呢，对不对，经上接着说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不是在乎我们的，不是出于我们的，乃是都是出于神的，是神的灵再去行再去做。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有位姊妹向她的一位信佛的亲戚传福音，让她信真神耶稣，她的这位亲戚说她，你家都信耶稣了，那你最亲的亲人怎么还去世离开了你呢，怎么对她说呢？魔鬼的谎言就是要把人都拉到眼见，然后去说你看看，你看起来比我穷呢，对不对，然后呢，那你还跟我传福音呢，我感觉我现在活得挺好的。那如果他一定这么说，你可以用见证去跟他去讲，你可以用把好的就是圣灵感动你怎样去说你就怎样去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动去回复他，你也可以不回复，就是每个人他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当我们去寻求，我们可以做呼吸式的祷告，当我们寻求圣灵都会把当下该回答的话语去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甚至每个人他有被主预备的时间，有被主预备的时间，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行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都挺好的，对吗，但是当他真遇到任何困难，他有一天他发现他靠自己不行了，那个时候就是庄稼熟了，就可以去收割了，那主就会再
那个时候去差派你去收割。很多人他更多局限，就是更多聚焦于信心的时候，可能就会讲说这个庄稼什么时候都能收啊，只要我有信心，只要我去宣告，他就会收。可是经上接着说，就是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对吧？会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得胜的日子，所以他是有一个成长季节的。以便对传福音的这个人啊，他有他的成长季节。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该撒种的撒种，你该浇水的时候浇水。但是经上说，唯有神让他去成长，唯有神让他去成长，所以你不用太去纠结哈。那么这是我们的心态和立场。那我们再去看，实际上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就说那你最亲的亲人怎么还去世离开了你呢？要是我会顺着讲啥？我说我会顺着讲，经上记着说，信耶稣的人必得永生，所以他即使离开了他的身体啊、他还是活着的，而且他是在天上活着的。所以经上记着说，就是我们圣经上会告诉我们，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就会直接把真理去告诉他。那对他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要不要在还活着的时候选择信耶稣基督，以至于即使有一天离开肉身的时候，还能够到天堂上。你说等过了几十年，或者说过了一百年，你随便哈，对吧？过了90年，过了一百年，我还会跟我的家人在天堂上去相遇啊，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同活着，那多幸福呀，对不对？所以短暂的这个事情没有关系，而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得到最好的。总结就是，唯有爱能改变人心。你不是说你去证明比他强，而是说你用来自于主的那个爱和智慧的言语去帮助他。你就可以去讲重点，去讲的什么，就是去讲的这个人分为灵魂体这个事情。如果你觉得太难了，你就可以就讲上帝应许我们，说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了之后，我们是有永生的，信耶稣，我和我们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必得救不只是在物质世界上被主接纳，而且在永生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年日。嗯，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哈。下一个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偿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吞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亲爱的宝贵的师母，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些内容的应用。哇，这些都是上帝所应许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补还，怎么去应用呢？说有一些基督徒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还不知道主耶稣担当了他的咒诅，使我们都是蒙福的，然后呢，所以他经历了比如说那个车突然坏了呀，然后呢他就得去多花钱去修车呀，对不对？然后经历疾病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得去花钱去看医生啊。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当中的，而是上帝就是咒诅恶人的。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主已经是义人了，不是恶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承受这些咒诅。那这些咒诅事实上不是上帝给你的，而是仇敌短暂的攻击，企图让你选择相信说，哎，你是被咒诅的也好呀，或者说企图让你相信说，哎，这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生啊，你这个车坏了你就去修呗，对不对？这个有病了你就去看一下呗，对吧？就是仇敌是这样去偷窃的人的。但是呢，你如果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了， 那么你在面临着你有一些被偷窃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发现哎车子坏了需要修，我们曾经在神的国那个系列里面都讲过，第一个做法就是你手按那个手或者膏油去按到那个车上，说我奉耶稣的名，你是被主分别为圣的，你现在已经是神国的产业了，因着耶稣的宝血，你已经是得蒙祝福的了，因为你是。我的产业，我和我所有的都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也是属基督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好好的工作，你是长寿的啊，你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当你如此，你不要去怀疑，你不要心里一边讲的时候，心里一边去怀疑，因为那个怀疑是仇敌想要去拦阻你哈。你不怀疑，就是我就这样听的，我就这样信，然后我就这样说。当你是如此去说去做，不怀疑，你一定能够经历。就是咱们平台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坏了的物品，然后就突然就好了。在你还不知道这些原理的时候，不知道这些属灵的律的时候，你就已经曾经修车了，对不对？已经曾经被偷窃过钱财了，对吗？然后投资失败，被偷窃过这些钱财了，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些你所发出来的这个经文。你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仇敌曾经偷窃你们家的这些。要让仇敌去赔4倍或者是5倍，这个第二个、第三个，你那个这个经文其实表达的是要让他赔7倍，都可以，都是圣经上的原则和确据。你找着你的信心点，是想让对方去赔5倍、4倍还是7倍？你找着你的信心点，把它宣告出来。你可以这样宣告，你说经上记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救赎我和我的家人和我所有的产业了，对吗？并且我和我家人都是蒙福的了，我们所有的产业也都必蒙福。曾经经历过的这些被仇敌偷窃的这个钱财，包括名誉上的这些偷窃，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和任何人偷窃我们的钱财、名誉和属我们的任何的产业，因为这些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不允许任何人偷窃。按照圣经上箴言书6章30到31节说，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但是若这个贼被找着，他必要偿还7倍，必将家中所有的都偿还。所以按照这个节经文，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命令曾偷窃我和我们家人财物、名誉和任何资产的背后的这些黑暗权势，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7倍的把我们的产业给我还回来，赔进你们全家的。这些所有的产业，要把这些产业全都还回来，要把这些名誉全都还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约珥书2章25节，耶和华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众天使天君，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将。”我曾经被偷吃的，现在立刻要补还回给我们。你们必要去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去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所以你就是这样去应用的。那应用的原则是什么？你会不会发现，你像不像一个律师啊？就是说，法律条文是箴言书是什么？约珥书是什么？所以天国的法律文书是这样子的。经上说，耶和华的话语安定在天，他的话语在地如在天上。所以神的话，不管是在地还是在天上，都是最高的法律的文献和权柄。那么你宣告这样的法律文献和权柄，就像你对小偷说，对吗？我现在就要来惩罚你了，因为按照这个法律，你要赔偿，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你现在就赔偿给我。经上记着说， 魔鬼撒旦曾经就是控告弟兄的，曾经哈，你看他那个约伯记里面有大概去那个讲出，魔鬼撒旦当时就跟上帝，那个时候他能在天上啊，现在因着羔羊的血和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魔鬼撒旦不能在天上了，所以不能再去控告你了哈。但是我在表达的就是他在天上曾经就是说，哎呀，你看是因为你对着约伯好，而不是约伯自己他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的质疑的就是说，上帝你是不公义的，你偏待约伯，所以上帝也说你可以去试验试探约伯，但是你不要去伤害他的性命。那那个时候，魔鬼撒旦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他偷窃了亚当夏娃管理全地的权柄，所以那个时候魔鬼撒旦针对全地的这个管理要向上帝去汇报。那么他去控告弟兄说，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上帝是需要有一些回应的，因为上帝再去管理这个世界是用他的话语、他的信实、他的公义，经上记着说这个公义公平也是他宝座的根基。那么同样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十字架的完工，我们现在就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祝福里面了。那么所有的咒诅我们如今都可以不再接受了。曾经仇敌怎么拿着啊神的话语去攻击人呢？你现在就要拿着神的话语去攻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当魔鬼撒旦在地上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是拿着神的话去攻击魔鬼撒旦的。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经上记着，然后魔鬼就败落了，对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这样去应用神的话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去看圣经？就是你看圣经你才知道这个法律条文是什么，你看圣经你才知道上帝给了你多少个钱包，你钱包里有多少钱，你能使用的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看圣经是对我们有益的，不是说我们看了，哎，上帝觉得你看了你就是好孩子，你不看你就不是好孩子，你看了上帝就祝福你，不是这样的。经上记着说，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神是先他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不在乎我们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看还是不看，但是你看了，你自然就有一个，你遇到哪个题，生命当中遇到哪个题，哪个情况，你马上就会做，你马上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宣告，对吗？那个物品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宣告。玛利亚真的前几天在经历英国就很热嘛，然后有一天晚上就热的不容易睡，我当时我气的呢，我就宣告，我说奉耶稣的名，我说之后就是明天就天气气温就要降下来，就果然就降下来了。那可能有人说也有天气预报呀，但是我的确没有看天气预报，但是我就是奉耶稣的名它就降下来，连续这么多天都是特别凉爽的啊。你看我穿的衣服就知道了哈，我还穿长袖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必须得穿那个吊带背心。所以上帝就是这么信实的，你拥有的权柄你要学会去应用出来，你应用的这些权柄不是为了去满足你的私欲，而是去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样说的。那你如果说你说哎，玛利亚，那你看你让这个天气变凉，你是不是满足于自己的这个私欲吗？其实也不是。为什么？你如果知道神爱你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跟父亲，你跟你在天上的这个父亲也好，你跟你地上的这个父亲也好，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打开冰箱自己去拿一些吃的，上帝不会说哎呦我同意你喝酸奶了吗？不会的，是不是？你只要是你的心是与主一起同心同行的，经上记着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的一切所需。所以你不是偏行己路的，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欲就去伤害别人的，你只是从冰箱里拿个酸奶什么的，这种主非常愿意去祝福，而且你甚至也可以去求大的。你求不求是你的事儿，应不应允是神的事儿。所以不管是应允还是没应允，都不妨碍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知道他给你的计划就是最好的。感谢赞美主。好，我引申了一下，那我们看下个问题。下一个就是师母想问一下，若被敌人偷窃了，是让天父爸爸补还，还是让 敌人退回呢？那你肯定是让敌人退回啊。但是你也会跟你爸爸说呀。因为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小偷偷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你会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不能偷我的东西，这是我的东西，你现在就给我还回来，对不对？那同时你也会可以去找警察，因为你说警察警察啊，我有一个小偷他想偷我的东西，你快帮我一起去找回来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事实上主更希望你知道自己的权柄，然后呢因为如今你在耶稣基督的地位，你就是那个警察，你就是那个警察，因为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如今我要把我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都赐给你，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行走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权柄和神国的一切的这个能力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我们自带手枪，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相应的一个装备，当我们在看到小偷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是打电话说哇快给我派人来去抓这个小偷，你就直接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偷窃我的这些黑暗权势终止你们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把我们所有的产业给我还回来，现在立刻还回来，不允许你们扰乱我们，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在这里面去讲一些权柄的使用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去祷告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就像一个人你有那个箭，你可以正对靶心的去射中，你也可以去乱射，胡乱射一起射一起，对不对？我曾经就会觉得反正我就各种宣告，我总有能宣告对的，对不对？然后我也是经过这样的，后来呢主慢慢就带领我去更加精准的去宣告。比如说玛利亚曾经做过一个异梦，这个异梦里面就是里面虽然有仇敌，但是我对那个仇那个敌人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你们不能伤害我们，然后我就走了，我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即使旁边看似就是情况很危险呀，但是事实上都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因为你的口说了你不能伤害我。所以最好的使用的权柄的方式不是说天父主耶稣然后怎么怎么样，而是你要什么你要清楚的说出来，你在对谁说，就是权柄的应用，你在对谁说，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要想清楚，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说，那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运行在我们家人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黑暗权势，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我和我们的家人，不允许你们攻击反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并且你们现在要立刻离开，离开我们的建筑物，离开我们所在的建筑物，就是因为有花园啊，然后就是就比较大呀，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蚂蚁啊，曾经在花园里还有蜗牛啊，对吧？这些东西，那我们不喜欢它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命令在我和我产业当中的包括我们房产当中的所有的蚊虫蛇蚁，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捆绑你们，咒诅你们，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啊！不离开的都会死亡，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立刻都会离开。然后我过几天我真的会看到就是一些蚊虫蛇蚁就死了。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超自然的，有的时候主会感动你去买一些比如说杀虫的一些药啊，然后你就放在那儿。那不管是怎么样，你是买呀也好还是不买也好，就是你按照圣灵对你的感动去行。然后果然你比如说那个蚊子，我也没有买什么专门杀蚊子那个药，我说完了第二天我又发现那个蚊子死了。然后那个蚂蚁主感动我买那个药，然后我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一推开那个门，我就看到那个当时有看到这个门口，然后有一个像那个飞的有翅膀的那个蚂蚁和那种那个在地下爬那种蚂蚁感觉在打架，就一大堆。哎呀，我当时这个我当时就想灭了他们。然后我说怎么灭呀、啊、就是有专门杀蚂蚁的药。那时候我还想着我要是杀蚂蚁的药，我是杀了这个蚂蚁啊，那个飞的那个怎么办？然后那个程部就说你全都撒吧。结果我撒了才发现他那两种都是蚂蚁，只是敌对的蚂蚁而已。所以就是主赐给我好机会，我撒药的时候正好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瞬间就都被灭掉了。 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属灵世界决定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也会影响属灵世界。如果有些事情主让你只是宣告就好了，就像我说的，就是你只要宣告就好了。但有些主会说，我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大能的勇士已经赐给你了，现在你要起来，你要去啊，那你就去，你不能是说，反正我已经宣告了啊，那你就是个你已经为我成就了啊，我谢谢你，然后我就在那躺着，也不是这样子的哈。感谢主。好的，我看这个问题哈，亲爱的师母好，请你帮助明白下面两个问题，谢谢师母。什么是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先起来为主做工，然后得到所需的，这不是交换吗？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先认同自己已经在耶稣基督的神的国里面，是神的义而充满信心，坦然无惧的去领受，还是知道自己在神的国里是神的义，然后顺从圣灵的带领，为神做工而得到所需。我想想我怎么能简洁的去讲一下啊，虽然我已经在很多讲道里专门去讲过，就是在神的国的那个系列里面专门讲过这个内容哈，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我今天想给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你，我觉得主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已经因着羔羊的血，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脱离黑暗权势，脱离了这个魔鬼的国，已经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了，对不对？那么等于你换了国家，你曾经没信主之前，你遇到事情可能有这样的做法，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比如说当风一吹，或者说当天冷了的时候，就担心自己会不会感冒，对不对？会不会生病？然后或者是遇到别人怎么样去对你呢？你就是想的是我要比他更凶才行啊，让他不敢欺负我，对吧？可能曾经是这样去做事情的。但是当你被迁入到神的国里面了之后，你到一个新的国家，你要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相应的法律了，对不对？要了解这个新的国家的法律法规，你这个国家是怎样去运行的，是怎样去运作的。那么你更多的知道这个国家的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才能够在这个国家能够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祝福，然后呢，你才能够去更新，按照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说，哦，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其实是在祝福当中了，我们可以拒绝任何的咒诅了，所以即使刮风下雨寒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期待生病，而是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是蒙祝福的，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去改变吗？那么先寻求神的国是什么？是你起码要先去了解在神的国里面的相应的一个律。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些黑暗权势其实并不厉害。为什么他们并不厉害？首先，主耶稣因着你信主，已经把胜过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都已经赐给你我了，对不对？所以从权柄身份位置上，我们是远远大过魔鬼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活出丰盛的祝福来？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对付魔鬼，他甚至有的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有的根本知道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但这个权柄能力的应用其实都是以寻求神的国自然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知道该是怎么用了，对不对？你今天不是在寻求神的国吗？所以你知道该怎么用了。那魔鬼撒旦他为什么能够去欺压一些人？因为他知道神的国运行的法则。比如说我们的话语，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而被创造的，我们的灵是在圣灵里面而生的，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有权柄，我们才能够正向去使用这个话，不再是看这个孩子不乖，说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乖呢，天天都不听话，对吧？那仇敌其实就是想让这个人激动说出这样的话语，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孩子就更加不听话了。然后更加不听话，这个人就说，哎呀，主啊，你帮我管管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怎么天天这么不听话呀？然后祷告的时候又说这个孩子就这个不好那不好。 我记得干先信有一次就服侍人家的时候就说，他说你如果真的明白你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你就会更改你祷告的方式。如果你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跟主抱怨环境、抱怨你的家人，那么其实你每次祷告都是在散播这个负面的能力，都是魔鬼想要得到的。如果你知道你的话有权柄的话，你看着孩子不乖，说奉耶稣的名，你会成为家人的祝福，你会非常乖巧。你里面有神的灵，你里面有卓越的灵，你是非常乖巧、听话、懂事的。然后呢，这个孩子也会依着你的话语去更新他对自己的认知。一个王子，他知道他是王子，他就会有做王子该做的事情。一个人认为他自己一无是处，什么都不行，他就会按照他所相信的去做，对吧？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明白神的国的运行规律，但是仇敌知道，那仇敌就通过。他自己没有权柄，他就激动这个人。他说：“哎，他的话是有权柄的，我们激动让他去说负面的话吧。”然后就得到了负面话语的果子。那事实上造成这个很多时间给这个人难受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这个仇敌真正有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有个人他腿突然就觉得不好抬起来，他觉得他生病了，其实是属灵世界那个仇敌真的是。再去给一个假的症状去按着他的腿，让他觉得他的腿不能动，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他自己就说："哎呀，他的腿不能动了，然后怎么样了？"其实他在释放不利于他自己的这样的错误的一个权柄的一个释放，让他经历错误的果子。主说："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了。"就是你看，你只是明白了神的国是怎样运行的。你就能够有效的去抵挡魔鬼，然后呢与神同工，运用神国的律去把主耶稣已经给你的祝福去彰显出来，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先寻求神的国呢？你比如说，你如果你再去寻求神的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现在已经在你的心里了。经上记着主耶稣说神的国已经在你的心里了，那么你就不会是说，哎呀，我到哪儿的时候我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了？你会有确据。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已经在你的心里了，所以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神的国降临。你是蒙福的，你是时刻可以给别人祝福的，你是时刻有能力去解决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诸如此类哈。神的义，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蒙福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蒙福的根基是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而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经上记着说，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我们就被归到耶稣基督里去，得享主耶稣基督的公义了。所以，上帝如今看我们，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的公义，是义人。所以，上帝是祝福我们的。我们只有知道我们是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正确的身份和态度。就像我刚才给你们去分享到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你不能是说，哎，这个人被上帝惩罚了，你自己在旁边害怕，那就说明你不明白你自己到底是谁，对不对？不管谁受到惩罚了，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你是在这样公义的身份当中的，你是主已经与你立约的，这个是大有能力的。你知道，你今天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上帝都是爱你的，上帝都是爱你的，你都是蒙受祝福的。而且神的义比人的义要更好，这也是在神国的福音的这个系列里面去讲的，就是神的义比我们人的义要更加的可靠。所以我们再去。追求神的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宣告自己的一些权益、一些位置，对吧？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那其实也是在彰显神的公义，再去彰显神的信实，彰显神的慈爱。我们是在荣耀神的，那这个是最根本和核心的。结合你刚才在说的这个。就说那我们要不要与主同工？我们肯定是要与主同工的。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他的 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选择交给主，单单的去做主擦拍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是轻省的，你所需要的一切主就是加给你的。感谢赞美主哈。但是呢，这不是一个交换，我们去看圣经也好，我们理解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律法。就像你去对待你的孩子，比如说你的孩子写作业或者学习，不是他写作业学习你就奖励他，而是当他写作业他学习，他自己就被装备啦，他以后考试就会考得好，他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情况和问题，就你买一个酱油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样去找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去看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是这样去看，就是是主为了让我们得装备，知道在什么样的事情该怎么样做，而不是一个交换的一个思维，说哎，主啊我必须为你做呀，主啊我必须现在好好的写作业呀，我不好好写作业我爸就会怎么怎么样呀。你看但凡有这样心态的孩子，就觉得写作业是给父母写的，他都写不好作业，他都不会成为一个好学生。为什么？他就在那磨洋工，哎呀我反正我在这写作业呢，我爸就觉得好，我妈就觉得好，他自己没有在学。但是事实上，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是为了让你我受益的。希望解答你心中的问题了哈，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追加问题哈。第二个问题，信耶稣的孩子们的疑义，对外甥女外甥有奉主耶稣的名破除孩子的父母顺着世界的认知和方式，对孩子错误的定义和预言，并带给孩子们属天祝福的权柄和能力吗？当然有啦，因为你们是亲人呀，对不对？而且你是神国的这个子民呀，是可以的，你是可以随时释放你的祝福的。你还记不记得经上记着说，主差派门徒挨家挨户去敲门去传福音，对不对？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你去看那家如果配得祝福，你就去祝福他，告诉他愿他平安。然后如果你觉得他不配得祝福，那你就在他们门口去跺个脚，那他的罪就归给他们了。也就是说，每个神的孩子都有赐祝福的权柄和能力，要去用起来哈。但现在没主，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他在去教导孩子的时候说出来这些话呀，就是那种哎呀，就说你怎么总不听话呢，你怎么总怎么地呀，就这些话语其实是不利于孩子的，他认为他在管孩子，事实上他没有在祝福这个孩子。所以我一般在家族当中有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会说，还有说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破除他对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论断，我宣告这个孩子不受咒诅，这孩子是受祝福的，这个孩子是听话的，是懂事的。就是我会以真实，就是圣经上上帝对每个孩子的这个应许来去祝福这个孩子，而不是看这个孩子现在的现象来去诉说他。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做梦，梦见那个管孩子的那个人在往孩子身上尿尿，然后呢我拿一个水龙头在旁边去冲他们，把他俩都冲干净。所以你明白吗？就是当你去祝福你们的孩子，祝福你周围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用道用神的话将他们洗净。他们有些人在使对方变污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所说的他都不知道。经上记着说有些人他们会被他们口中的话语所缠住，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你才能够在你生活当中去看到神所赐下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如果你总是说错误的，圣灵就没有办法动工，他怎么去见证啊？他见证你是错误的，只有你对了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做见证，你明白吗？当你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站在正确的身份根基上去运用神国的律，这个时候哇，你会发现神迹其实总是随着你。为什么说主耶稣说神迹是随着信的人，信的人，神迹为什么随着信的人？因为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信的人是他信的是真理，他信的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是真理，所以圣灵就会去见证说，哎，你信的是对的，然后你就看到神迹了。如果这个人他信的都是不对的， 然后但是他又天天求，他一边去咒诅这个孩子，然后一边天天求啊，主啊你管管呀，主啊你管管呀。圣灵为谁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呀？他见证什么呀？见证你说的话吗？他见证不了你说的话呀，因为你说的是不对的呀。所以就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感谢赞美主。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我没有凶的意思啊，我说激动了。好，孩子找对象不成功，就有不想相亲结婚的意念，该如何为孩子祷告和沟通？我觉得我坦白说哈，你先别逼他，就是你就跟主祷告，劝每个妈妈先学会一点，就是把你想要的，经上接着说，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再说说我跟陈牧之前的相处模式，我们俩分工哈，是他负责去收拾灶台这些。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分工当中，我认为那是他该做的事情。然后结果呢，我那天一看，哎呀，我说灶台好乱呀，就感觉都是在等着我做呢。然后呢，我再去看那个窗帘，他偏得让我去找人，然后让我去找人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也会有压力哈，就因为我英语没有那么好，所以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沮丧。曾经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说，你就不能做这个事儿吗？你应该做这个事儿，对吧？然后呢，去跟他去辩论，然后就告诉他，然后他就会觉得有压力，说，哎，我已经很忙了，然后你就不要再催我了，对不对？所以我已经明白了这句话的应用，就是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吧，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祷告，哎，我说主啊，我说我觉得这个是男人该做的事情呀，我说你来感动陈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哎他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他本来就很好。我说让我继续让我觉得这个他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主撒了个娇啊，就把这个祷告交给主了，然后我也没有再为这个事情纠结了。结果第二天还是他负责讲道的那天周日，他讲完道了之后，就开始把我在乎我跟主祷告的这些全都做了。他上前一天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让我去找个人去安窗帘，那后一天他自己主感动他就都做了。我们跟家人之间的相处，除非你感动圣灵感动你，要去有智慧的去怎样去说，否则不要去催逼，不要用世界的方法说你都三十好几了，你还到现在还不结婚，对不对？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哎呀，我千万别冒犯你哈。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没有在信心里面去说话，所以你要学会在信心里说话，对吧？你每次要焦虑的时候，你说哎呀，都三十好几你还不结婚，你就说。你要告诉他，你说闺女，你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女性，主会差派对的人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会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不管你现在相亲成不成功，主来会为你负全责，会让你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你会遇到你生命当中的博阿斯，你是蒙福的，对吧？你如果每次跟你的孩子都是这么去沟通的话，你的孩子里面也会有建立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不着急，那么他不着急，你也不着急。我经常跟主就是一个互动，就是我说你不着急，我也不着急，但是但凡主要做的事情，主会着急，一定会去推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信心的运作，你可能想着是你如何去改变这个孩子，因为你为这个孩子好，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要按神国的方式先去调整你自己跟孩子的沟通和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哈，如果他现在不想相亲，你就别逼着他相亲。你看圣经上的智慧，创世纪里面上帝创造天地万有，上帝看一切都是好的，只是说一个不好是什么？上帝看亚当独居不好，他想找一个配偶去帮助他。那这个时候，你看上帝的做法是什么？上帝可没有，哎呦，他独居不好，我再造一个夏娃，赶紧来去帮助他一下。没有，上帝是先改变亚当的心， 他给亚当一个新的工作是什么？你去给这些动物命名。当亚当去发现，哇，来了一个公鸡，来了一个母鸡，对吧？来了一个雌的，来了一个雄的，对吧？就是来的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哎，他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人？而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其实也希望是一对儿的时候，他的心先发生了变化。于是上帝就用亚当的肋骨，然后创造了这个夏娃。然后呢，亚当看着了，哇，第一眼看到夏娃，然后你真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为什么？如果亚当他的心思意念并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变，他突然发现，哎，这个世界上本来是我一个人，怎么又多了一个人呀？对吧？他并不会开心。他开心的点是在于，正好主是先改变了他的心，让他看到一对一对是正常的。所以你去看到上帝去教导孩子的时候，包括上帝怎么样去对待雅各的，雅各在那各种抓的时候，上帝就看着他折腾，对不对？上帝怎么去看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时候，小儿子偏得要离家出走分家，那他就是让他分，那走就走。小儿子快吃不上饭了的时候，上帝那个爸爸也没有天天说，儿子啊，我给你饭吃啊，你虽然在外面流浪，但是你也别饿着哈，然后天天给你饭吃。如果是那样的话，小儿子一直不会回家。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们在圣经上能够看到上帝教导孩子的智慧，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这样教导孩子的智慧，不要去娇惯孩子，也不要去逼迫孩子，而是在主所赐给你的爱和智慧信心当中去行。你当我听我这么说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反应说，哎呀，我这个文化不多，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导孩子，然后我已经这个年纪已经挺大了，哎呀，我不会。你不要再相信这些魔鬼的谎言，你里面有圣灵，圣灵是卓越的灵，你里面有神的智慧在你的里面，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啊，你去看圣经啊，你看了你就知道了呀，你就照做嘛。所以你不要去先论断自己不行，正如你也不要去论断孩子不行，你行，你的孩子也是得蒙保守的，你们一家肯定越来越幸福。感谢赞美主，还有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师母你好，我们这里有个邻居生病了，我知道第一反应是要跟他传福音，但是我迟迟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去传福音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神创造的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他的属灵生命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有一个固定的话术去对每个人，有些人你可能需要给他做的是见证，有些人你直接上去跟他讲道理就行了，对吧？然后有些人他就得看你，哎，你富足了他就相信他能富足，对不对？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圣灵会带领着你，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的。你可能现在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先跨出去，你提前啊，你跟我觉得 Sara 很擅长传福音哈，然后或者说把我那个之前那个讲道听一下，你大概有一个基础的装备了之后，然后呢，你就出现在邻居面前，那个时候主就会赐给你那样的一个好机会，就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说。要是我会怎么说？我就会说，我说我们教会里好多这种疾病被上帝所医治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医治？是因为神爱他们，然后呢，让他都得医治了。然后而且福音里面有包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因他所说的鞭伤，让我们都得医治了。如果你愿意选择相信的话，我先能不能给你做个祷告？我给你做一个这个按手祷告，因为经常记者说，当我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就是你看你的信心点是在哪儿？如果他只是一个头疼啊、发烧呀，然后甚至说癌症啊，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他这个疾病对于神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你自己的这个信心点，你如果觉得你是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给他按手祷告。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担心，哎呀，我给他按手就不行啊，什么什么的，听一下这个信徒全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听，你就会发现，你觉得你就会觉得自己行了。因为我曾经听讲到，就是信道是由听道来的，你每个人的信心都是神儿子的信心，但是他的确是随着这个境况，他是会不断的这个起伏的 但是呢，让信息加增的方式就是你去听到就好了，因为信道是由听从听到来的。感谢主。好，为什么说疾病不是神的旨意？圣经的依据是在哪里？圣经的依据是在当时上帝与人去立约的时候，有明确写着咒诅是哪些，祝福是哪些。咒诅里面是包含疾病，祝福里面是没有疾病。那么曾经立的这个旧约里面，是人要靠着自己去称义，那称义的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这个话的那个疾病就是没有的，对不对？那么今天就像我说的，经上记着说，因着耶稣基督的义人的顺服，使我们被归到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是神的公义了，我们是有申命记里面的这个祝福啊。申命记里面写的所有的祝福都是你可以支取的，申命记里面所有关于咒诅的都是跟你绝对不应该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主已经使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罪和过犯就有多远了，所以咒诅不能够再临到你了，这个就是根本上的，就是申命记是神的话哈，就是根本上的啊，说明疾病不是神对你的旨意，因为神已经赐给你公义的身份了，已经赐给你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了。然后包括就大家跟你分享的，就是在新约里面，对吧？在新约里面说，他被挂在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得了是已完成时，就是我们现在因着信主，其实一直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健康里面的。你说会不会有仇敌的一些搅扰和试探？当有这些疾病症状的时候，我们不接受它，那这个疾病的症状就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待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会持守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健康。有一天是等主耶稣再来，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身体会变成耶稣基督那样的荣耀的属灵性的身体，那个身体是在天堂继续居住的啊。那我们那个身体属灵性的身体就不会再受到疾病的试探了。就是就不会是说，哎呀，还有一个疾病的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再去抵挡这个感觉，就不会了。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地上，可能因为一些情况有来自于仇敌的试探，但是我们深知真理是什么，我们不是在看着环境去质疑神的话，而是通过神的话去归正我们的环境。奉耶稣的名，疾病现在就离开我们，离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啊！我要去回答一个，看着有个最后有个人说话，说师母你有鼻音，仇敌不希望你们去领受真理和属天医治，所以他企图借着一些症状绊倒你们，想让你们觉得说，哎，师母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呀？那属天医治是不是真的呀？你们要选择相信神的话，不要去选择相信仇敌的谎言。我记得甘建信，他本来没开始去讲那个属天医治，然后他也都很正常。然后他去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他去讲属天医治，前一天晚上他就开始发现他嗓子就是说话他就疼啊，但是当天他还正常去讲道，他就想他要是讲还是不讲，主就感动他正常去讲道。他正常的去讲道，然后大声的赞美主，他说不出来话，他就使劲去说，然后最后他嗓子当时就瞬间就恢复了啊。所以我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通过症状去判断神的话，而是用神的话来去归正就是归正我们的环境。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有一些牧师他的确也会有一些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对吗？但是没有关系，主会带我们顺利走过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健康是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的。我上午在 外面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我说话的声音也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才坐在这儿，我说话的声音，你就是你会发现就开始有鼻音。我奉耶稣的名去抵挡疾病，去抵挡仇敌，就是这些也是需要你们凭信心去愿意选择相信神的，不是因着你眼见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去影响神的话。同时，我能够站在这里，我选择的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不管我现在说话有没有鼻音，我都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健康的，主是非常非常爱我的，我就是得医治的。甚至于我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不管他生没生以撒呢，亚伯拉罕都是可以给别人的这个生殖系统去做祷告的，当他去做祷告，就对方就必好了。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哈利路亚。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就是你所定的日子，谢谢你把你所爱的孩子们都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知道他们来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也知道玛利亚今天所回答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去运行。主耶稣，你的话带着自我成就的能力，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那些祝福我们有利于我们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已成就。那些不利于我们的话语，疾病、症状、怀疑、恐惧，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你们现在立刻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神的灵、神的恩膏极大的充满我们，去带领我们突破仇敌对我们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所有疾病的症状、所有谎言都要完全的脱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初信团队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你们，你和你们的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行走在主的爱和光中，神的国的大能和神的公义的身份必要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极大的彰显，完全的掌权。我奉耶稣的名，主必祝福你们行走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行走在主的光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
是的。